经本174面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啊。这化身有三，若大化身以尘所作之中所现微细色心相分，四无漏无蕴为体。小化身以尘所作之中所现通粗及细色心相分，四无漏无蕴为体。若随类化身以尘所作之中所现微粗色心相分，四无漏无蕴为体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佛的化身。化身完全是他受用的，就像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相。那么所现的身相呢，就不一定的啊，所以这个身相啊，是有大有小，有随类。那么总而言之，我们读这段经文呢，就了解，那么它的体是四无漏无蕴啊，不管是大化身、小化身、随类化身，总不出这个原则。这个四无漏无漏，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我们要学佛，实在呢就在这些地方注意。佛是证得无漏法之后现的这些色相来利益一切众生，我们现在是真的有漏啊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有漏。那么要怎么个修法呢？这个修法呢，就先把自己修成四无漏，然后逐渐的就到真无漏了。这个在天台家的教义可以说是显示的非常的明白。天台家讲六即佛，第一个呢是讲理即佛啊，理就是化身，就是本体啊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啊，所以华严圆觉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是从化身理体上说的。可是九界众生，尤其是六道凡夫，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啊，也就是把这个自体迷失了。禅家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就是化身，是真无漏。这迷了以后啊，就起了妄想之处，随着妄想执着之前身，这才有六道，有十法界啊，十法界就是妄想执着前身上差别的啊，差别的这个现象。 那迷了以后啊，我们听到佛法了，也很希望来修学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地位啊，我们现在在六界佛里的什么位置呢？叫名字即佛啊，我们是名字即佛。为什么呢？虽然学啊，烦恼没能控制得住啊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，还是随时在起现行啊，随时它都起作用啊，这个叫名字即佛。那么当然，那个不学佛的人，这六道凡夫不学佛的，念名字即他也谈不上啊。名字是讲我们已经发心学佛，而还没有成就。那么到了功夫啊，稍稍得力，得力了，就是能够把烦恼扶住了。啊，功夫可以得力了，那么那就不叫名字了，叫观行即佛。啊，观就是观照。啊，在一切行为当中啊，你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。那么念佛人呢，说这个观照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，那就是你时时刻刻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提得起来，这就是观照啊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啊，念头一动啊，就转变成阿弥陀佛了啊。虽有妄念，妄念是起来，起来怎么样？它不会相续啊，因为我第二个念头、第三个念头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了，换得很快啊，所以妄念呢就不会相续啊。这就叫做功夫得力。如果学佛的人妄念起来还叫他继续增长、继续不断，那你这个学佛没功夫啊！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没用处啊！这就是你的佛号扶不住烦恼啊！所以念佛是要讲功夫之浅深的，不是在念的多少啊！啊，最要紧的是要有功夫啊！功夫就是能够把这个妄想执着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功夫，这观行，观行为久了，自自然然呢，它就得定了啊，就是成就三昧了啊。我们念佛人叫念佛三昧。弥陀经里面叫做四一心不乱，这个四一心不乱就是相似即佛啊，这到了相似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要从名字、观行、相似、分证，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。佛是一见证到即果，所以他随类化身呢，他用这个相似无漏的五蕴为体啊，现种种化身。那么前面我们所看到的，他的自受用身决定不变，这是诸位要记住的。自肉受用身是真实无漏无蕴啊，就是视线的这个化身啊，大化身、小化身、随类化身。佛自己还是住在真无漏无蕴 对我们起作用的时候是相似的无漏位，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。所以绝对不是说成佛到我们世间来示现呢，他就降级了啊，从佛的国位啊就降到人间就降级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永远不会退转啊。即使到畜生道、恶鬼道啊，现畜生身、现恶鬼身度众生，他也是不变啊，他也没有降级啊，没有改变啊。这一点我们明了之后啊，就会放心了。为什么？成了佛之后，决定不会退转啊，决定呢不会降级的啊。那么叫菩萨呢啊，这是大的，这个他受用身了。是从平等性质所现的，那么化身呢是尘所作之变现的。虽然设的这个三种啊，上面还有一种叫大圆镜智。那么此地大圆镜智没有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三种通通在大圆镜里面啊。大圆镜是体平等性、妙观察、尘所作，都是作用啊，都是它的这个起用，从体起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尘所作之是成就一切众生，是帮助别人的。国地上自受用呢，给诸位说，确确实实是大圆镜，是大圆镜，连平等都说不上啊。说个平等，还有不平等啊，还是相对的。自受用里头没有相对，永远超越了相对，这是真正自受用啊。到他受用，纵然是等着菩萨，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。啊，还可以勉强设一个自他。啊，那一份身相无明破了，那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那么这是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佛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他所现的身，实在讲呢是小化身啊，烈焰身的，实现的跟我们人一样啊。经典上常常记载丈六金身的 啊，那个一丈六，古时候的尺比现在的尺短啊。你看看弘一大师这个考证啊，他在律学31种里面考证的，周朝时候的尺，一尺啊只相当我们现在的市尺大概5寸多一点。啊，那么这样我们对于佛这个身呢，一丈六啊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啊，不像现在这个身一丈六那很高很高啊，我们这房子都进不来了啊。佛是一个高个子啊，但是也不是很特殊的那么高啊，也是非常正常啊。那么这是佛宝呢，别向佛宝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这一段呢叫法宝。若法宝有四，这一是教啊，二是理啊，三是行，四是果 就是教理行果。啊，佛法可以把它分为这四大类。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科书，这经典就是教科书啊。啊，佛在世没有这个经书，啊，没有文字，是以音声为教体，啊，完全是讲演、答问，啊，所以是以音声为教体。那么在中国，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相去不远，孔老夫子教学也没有教科书，跟释迦牟尼佛很相似。你说《论语》是孔老夫子死了以后，弟子们呢把它记录下来，从前老师的教训，每个人呢记几句，这样把它汇集起来，变成这部书。所以在当时啊，没有课本。佛灭度之后啊，也是如此。这些弟子们把佛当年在世啊所有的教诫啊，再回忆，再把它记录下来，成为现在的经典。那么我们的经典还经过了一次翻译。从梵文翻译成中文。那么这不是当时记录的，所记录的佛也没有亲自看过，这个记载靠得住靠不住呢？我们后人对这个就打上许许多多的问号了。问号越多，障碍就越大。这是什么障呢？烦恼障里面第五个疑，怀疑，贪嗔痴慢疑，怀疑。那我们再去观察一下，当年这个阶级的状况。阶级佛经不是一次，历史上有记载的是四次。第一次阶级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三个月，很近，时间很近，所集结的是四阿含，就小乘经。现在可以说举世都认为这是原始佛教最可靠的经典。大乘经的阶级最后一次距离佛灭度之后400年，这么远了，一代一代凭口传下去，这还能可靠吗？所以怀疑的人很多。这种怀疑实在讲呢，要以现代做学术的态度来说，这个怀疑是正常的，是应当的。但是佛法可以说是学术，但是与世间学术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从前四圣乘传呢，都是证得果位的人，乘传这些弟子当中啊，有许多是佛菩萨化身再来的。你想在中国，我们所晓得的天台智者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，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，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永明延寿是的，从前过清寺的那个风干和尚是的，还有一个唐朝时候善导大师是的。至少这三个人这个记载的时候非常正确的，所以有很多是佛菩萨再来 来集成这个佛法呢，那怎么会错得了呢？不会错的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相信啊，一定要相信啊，不信呢，这个功德利益我们会当面错过，那就太可惜了啊。现代人怀疑，现代人不相信这个大乘经典，实在说呢，现代人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错误。今天早晨，南投净律寺慧天法师带了五位出家人来看我，啊，他们净律寺佛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的学生，啊，来看我，特地从南投来看我，啊，那么他发心下一个学期啊讲无量寿经，就讲夏老居士这个本子，啊，开这个课，我非常欢喜。这些学生给我谈了两三个小时啊，我老实告诉他们啊，现在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呢？大家一入门一下手就说法门无量誓愿修，这个不行啊啊，实在上讲呢，这是佛把这个佛法修学的次第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清楚，我今天跟他们讲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的第一愿是愿，第一条是愿，第一条呢就是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要发这个大心呢，发普度众生之心呢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发了心以后怎么办呢？后面的三个愿是行啊，你要老老实实去做啊，从哪里做起啊？从断烦恼做起啊，烦恼不断就学法门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啊，就这四十华严，我们这四十华严最后的一卷呢，四十华严经题上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清楚啊，烦恼要没有断呢，学的那些法门呢通通叫邪知邪见，叫正障邪见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我是一个法门都不学了，一个法门都不学是正障无明是学很多就正当邪见，这是怎么办啊？所以我今天跟他们说啊，佛法里面宗派很多啊，法门很多啊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，这么多的法门把它归纳起来可以归纳成四大类啊，这个四大类像断烦恼啊，第一大类呀，就是参禅啊，参禅是个方法，在中国非常盛行啊。参禅就是用这种方法，用禅观的方法，把你妄想执着断掉。所以禅宗的教学用什么东西教学？相伴教学 你动念，动念相伴就打下去了，把你念头打掉，不动念也打，这不动念是无明啊，动念是妄想，所以动念三十板，不动念还是三十板啊，要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无明通通打掉，你才能开悟啊！得用这种方法，方法很巧妙啊！但是现在行不通了。 现在那些打人的，人家去告状的时候，这是犯了法了，啊，现在不可以用这个方法了。那么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读经，啊，教下了都用这个方法，啊，像天台华严，这是非常好的例子，啊，天台宗念法华经。啊，一天念一部，啊，你们大家对于这个六祖坛经很熟啊，啊，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法达禅师，他念了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心念定了，妄念少了，啊，所以遇到六祖大师，六祖给他一开示，他就明心见性，就恍然大悟。啊，六祖开示了些话都在六祖坛经里头，我们怎么念也不开悟。为什么不开悟呢？我们没有3000部法华经的底子吗？你有3000部法华经的底子，那六祖坛经也看呢，也开悟了，是没这个基础嘛。所以念经不是求解义，念经的时候你就不会打妄想，还是把妄想赶掉啊，用这么个方法把妄想赶掉啊。在中国念法华特别多啊，念法华念楞严的特别多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两部经它的分量非常适中啊，一天念一部，啊，念熟了念一部也得5-6个小时啊，一天有5-6个小时不打妄想，很好的功夫了啊，其实蛮不错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两部经在中国是最受欢迎的，啊，华严太大了，啊，分量太大了，啊，那么其余像金刚经啊太小了，金刚经念熟了念一遍只要10几分钟，啊，这个伏烦恼的力量不够，时间太短了，啊，那么现代人生活非常紧张，哪一个人有时间呢一天去念5-6个小时经呢？啊，什么人有这个福报？不要说在家人没这个福报，现在出家人也没这个福报了，啊，那真的是大福报啊。所以我现在推荐呢大家念无量寿经，就是无量寿经呢对现代人来讲很适中，啊，不太长也不太短，啊，念熟了以后念一遍大概1个小时，啊，一天能够念2遍，有2个小时啊，这个修清净心这很难得了，啊，这是个方法，这读诵是个方法。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念佛啊，一心细念呢，这是个方法，啊，第四种是持咒啊，所以说是84000法门把它一归纳了，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，这个四大类啊方法不一样，目标完全相同啊，就是四弘誓愿里的第二条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用这个方法去断烦恼啊，你不能求解义，你一求经里的什么意思啊，那你烦恼就断不掉了啊，这个效果完全就失掉了啊，所以他你要晓得他这个目标是断烦恼的啊，不是学法门的啊，因此这个经呢只要念一部，不要念很多。他们同修来问我，啊，他说：“假如，他说法师你呀，要在30年前就专念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其他的通通都不念呢，那你今天的成就啊，会不会比现在要差一点呢？”我就老实告诉他。 我说如果我30年前就接受这部经了，一直依照这个经典修行了，我今天的成就不但不比现在差，而至少还要高10倍以上。他们听了很惊讶，这真的吗？真的。佛法是为道啊，不是为学。老子说的很好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啊。啊，道修什么？就是修的清净心。心真正清净了，就没有界限了。啊，界限是什么呢？是分别，是执着，你就有界限了。心要是界限没有了，你这个心量是尽虚空变法界吧？啊，跟诸佛如来一样，诸佛如来，经上常常赞叹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这个界限通通去掉了，我这个心也是包太虚，量也是周遍恒沙世界，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心呐、啊。所有一切经典法门都是这个心流露出来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心得到了，那法门都在里头，没有一样漏掉啊。所以一切法门，不管你是接触到的没有接触到的，听到的没有听到的，通通都通达了。是这么一个道理，所以它跟世间学说的确不一样。啊，到一切通达了，这个佛法通达了，我们再问那世间法通不通达呢？世间一切法也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只要把心找到了，世间法也通达了。啊，所以会学的人从哪里学？从心地上下功夫啊，就是从清净心上下功夫。同时学许许多多的经论，你的心不容易清净啊。专学一部经论呢，这个心很快就得到清净，效果就得到了啊。最近一年来，有不少同修啊，修学这个法门很得受用啊，来给我说。你晓得他为什么会得受用？从前学佛学得太杂了，学得太乱了，所以学了很多年不得受用。啊，这个一两年来听我这样讲法，他真的能够舍掉一门深入，他得受用。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搞清楚啊。所以无量寿经提倡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一个方向啊，一个目标啊，啊，一部经相续不断，决定没错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经，我只讲三部，这个三部是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三部就是一部啊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跟这个普贤行愿品啊。无量寿经在第二章叫德尊普贤啊，经上常常讲到普贤的德，普贤的行。那么这一本经书是专门讲普贤的德行。其他的法门呢，不再去讲了。 我今天要告诉金六寺的同学们，从前莲池大师那两句话我们也会念，有的时候讲经当中也会提起，但是真正的意思没体会到啊。莲池大师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，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，这两句话是真正彻底悟入的人才说得出来啊。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不学多闻呐，也是走了很多冤枉路啊，最后找到这一条了啊，这个才识货了啊。识货之后，其他的统统舍掉。专取一部阿弥陀经，所以他在一生当中成就一部伟大的著作，就是弥陀经疏钞啊，这是他著作当中最了不起的一种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宝里面第一个呢，这就是教啊，教科书啊，我们对于佛教的教科书要相信。那么从梵文翻成中文，有没有犯错呢？这又值得怀疑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要到印度去啊，到泰国去，去找那个梵文原本呢来研究。甚至于还有一些人呢到西藏去啊，研究西藏文的佛经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自己的文化历史失去了信心啊。所以外国的月亮圆呐，梵文我们不说，但是梵文流传到今天呢已经是太少太少了，十之八九啊都丧失掉了，失传了啊，现在存在这个世界没有几部了。这个藏文经典比我们中文经典至少要晚600年。西藏什么时候才有文字？文成公主嫁到西藏，西藏人才制造文字，西藏才有佛教。比我们晚很多啊。啊，藏文的经典大多数是从印度那边传过去的。少部分呢是从我们中国汉文传过去的啊，传过去他们翻译成西藏文啊。所以这个是对于民族自信心丧失是一桩非常悲痛之事啊。这个根本的原因呢是在教人啊，这是很可悲的一桩事情啊。我们这一代的人说实在的话没受过教育啊，所以今天天下这么乱，中国人这么苦啊，世界还要遭劫难。啊，那也许同学问，那究竟什么是教育呢？儒佛的教育目的呀都是叫我们认识自己，这是教育，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啊，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是教育。 今天这个教育不讲这些东西啊。啊，从前教育教你什么？父子的关系，啊，夫妇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君臣的关系，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人的关系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才能得到和谐。啊，现在这个教育完全丧失掉了。啊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？完全是利害关系。啊，如果有利，这好朋友；没有利了，马上就一刀两断，甚至变成仇敌。这个世界还会有安宁吗？啊，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有和睦。啊，所以孔子教学四科，第一个科目德行啊，啊，道德的教育。啊，现在是只着重于科技。这是舍本逐末啊，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翻译本要具足信心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，对于这个中文翻译本也有怀疑啊，我曾经去问方东梅先生啊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方老师听了就笑一笑啊，告诉我，他是我们中国人呐、啊。我那时候问他了，就是梵文经典大量流传到中国来了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能把它保存下来啊？翻译成了中文，原文也能保存下来，为什么原文通通没有了？这很奇怪的事情啊。啊，中国这么大的这个佛典，多少寺庙，你去找着看，原文这个佛经，从来没有发现一部，这是奇怪的事情啊！啊，方先生笑笑给我说，他说我们老祖宗啊，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啊，我们从前的中国人，自信心呢、啊、非常强，啊，认为我们所翻译的这个经本。在义理上决定没有错误，在文词上啊超过了原文，就可以取而代之啊，那个原文梵文可以作废了，不要了。你说这是多大的气概？所以在汉唐国力有那么样的强盛啊，自信心太强了。现在国家衰弱，自信心丧失掉了啊！即使我们国家再强盛呢，什么时候恢复到民族自信心，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啊！这是真的啊！所以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之后，我们中国人不保存的啊，认为这个保存是啰嗦。啊，毫无意义啊！我们这个比他那个好啊，可以代替他了啊。所以，对于经典呢，要相信啊，就是注解也要相信啊。古时候注经的这些人都是正果的。没有正果，不敢参与翻经，不敢讲经，不敢注解啊！啊，不像现在人啊，现在人真是胆大妄为呀！尤其是这个著作流通于后世，那更不容易。你想想看，经过多少人的眼目？如果你这个意思上有偏差有错误，决定传不下来。